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历史资料：法轮大法红传广东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5年5月14日。1992年5月13日，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由李洪志先生在吉林长春正式传出。随后，李洪志先生到全国各地讲法传功，也将法轮大法传到南粤大地。第一部分，广东调查报告显示，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达 97.9%。 1998年，为了配合国家体总对法轮功的正面调查，广东省法轮功辅导总站邀请一批专家学者，对10000多名广东各地法轮功学员进行了抽样调查。1998年9月1日，第一军医大学病理教研室教授胡明钦等7人发布《广东省部分地区法轮功学员身心状况调查报告》，对收回的12533名法轮功学员填写的调查表统计分析，疾病痊愈和基本康复率高达 97%。 1998年11月，第一军医大学病理教研室教授胡明钦等7人发布《广东省高校系统部分法轮功修炼者身心变化实例第一集》。1998年12月，第一军医大学病理教研室教授胡明钦等7人发布《广东省党政军系统部分法轮功修炼者身心变化实例》。调查结果还发现，有许多现代医学无法治愈的顽症患者，在修炼法轮功后得以彻底康复。专家们认为，法轮功带给人的身心受益、道德回升，已经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良好的法轮功群体现象。这样的高德大法对社会、对任何人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值得向全社会大力推广。第二部分，广东河源市偷盗村的变化。广东省河源市紫金县临江镇有一个因偷盗而闻名的卢屋村，由于水土等自然条件比较好，市农委在村子附近开办了一个600多亩的水果基地。没想到的是，村民们都把水果基地视为发财致富的摇钱树，每到收获季节，几乎是家家出动偷水果到市场上出售，偷盗风成了当地政府治安管理最头痛的问题。即使每年动用很多人力物力来看护果园，甚至将一些偷盗数额较大的人抓住挂牌示众，但村民们照偷不误。1998年初，法轮大法传到了这个小村庄，全村300人，有80多人每天参加集体学法练功，自觉地不再干偷盗的事了。在这些人的带动下，这里的偷盗风得到了彻底的改变。这一年的冬天，村民们派代表到广州参加修炼心得交流会，谈了他们变化的经过。卢屋村的变化正是那个时期法轮大法在中国社会造成影响的一个缩影。法轮大法以修炼真善忍为核心，强调修炼者一定要重视心性修炼，提高道德境界。有学员说，修炼者按大法的心性要求去做，如果是国家干部，一定是个勤政廉洁的好干部；如果是工人，一定是个遵章守纪的好工人；如果是普通百姓，一定是个在社会上有益于他人的人。第三部分，广东出现道德回升、社会安定的良好势头。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例如1999年之前，高大为院长所在的华南理工大学 至少有600名以上师生修炼过法轮功，按照真善人修心性，提高道德品质。教职工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学生刻苦好学，人人身心受益，为家庭国家节约大笔医疗费用。高大为领导的食品学院，由于领导班子团结协作，科研教学成绩卓著，1997年被评为广东省唯一一个高校系统的先进单位。又如广东茂名市郊区法轮功学员李国胜，修炼前曾经吸毒成瘾，身体羸弱，百病缠身，而且耗尽家财。修炼法轮功后，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彻底戒除了毒瘾，并且使身体得到根本的净化和健康，满面红光，不久就能够结婚成家。他在茂名市和广州市的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上都做过发言，他的事迹还被登上了报纸。这样的事迹在法轮功学员中还有很多，法轮功确实是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弊的。再如1996年法轮大法传到潮州，给潮州带来新的神话，有缘人得法修炼，练功人数迅速增加，到1999年潮州市包括饶平县、潮安县练功人数达2000多人，法轮功所到之处祛病健身，家和林木一派祥和。昔日西湖公园的小凤楼是法轮功学员每天早上练功的地方，那里是一个茶楼，每天晚上很多客人吃饭喝茶，地上到处掉的是饭菜垃圾，法轮功学员每天自备扫把，把那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当时广东省已有20万法轮功修炼者，他们重德行善，兢兢业业，不谋私利，以良好的身心为社会的发展做着积极的贡献，也引领着社会的道德回升，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啊。法轮大法红传广东后，广东真的出现了道德回升、安定团结的良好形势，广东上上下下的有识之士无不由衷地感到欢欣鼓舞，都认为法轮大法将给广东带来一个全新的希望。第四部分，1999年前广东各界对法轮功的支持。在1999年中共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以前，广东政府一直比较支持法轮功。1996年6月5日，广东省气功科学研究协会批复成立广东省气功科学研究协会法轮功研究会，月契字1996002号，并以团体会员资格加入省气功协会。1996年4月13日，在广州召开法轮大法广东省学员首次学法交流大会，省人体科学学会、省气功科学协会干部出席了交流会。1998年1月17日，在广州天河体育馆举办广东省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近万人参加，港澳地区来了不少学员，广东省气功科学会秘书长、副秘书长等出席并讲话。但是时任公安部长、中共政法委书记的罗干为了捞取政绩向上爬，从1996年就开始按令全国警察系统对法轮功进行调查，并对法轮功修炼活动进行干扰。例如1996年1月1日广东地区的第一次修炼心得交流会在铁路文化宫举办，遇到警察干扰，在珠江宾馆礼堂的第二场交流会被迫取消。1996年4月15日纪念李洪志老师来广州传法三周年法轮大法摄影、美术、工艺作品展览在铁路集团公司礼堂举办，由于遇到干扰，只开办一天就停办了。同时，中共中宣部也对法轮功暗中迫害，非法停止转法轮出版，指使一些科批专家在报纸杂志上撰文诋毁法轮功。例如1998年深圳特区报和南方农村报都刊登过不实报道攻击法轮功，后来这两家报社在了解事实真相后均刊登警告读者予以纠正澄清。中共上层对法轮功的暗中干扰一直受到广东的正义抵制，例如1998年7月25日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 对广东省政协八届一次会议第405号提案的答复阅宣函1998-104号说，关于提案中提到的对法轮功的几则报道，我们已专门开会，要求全省各级新闻单位停止刊载或转载类似的报道，并再次强调，今后对关于气功和人体科学的报道要严格遵照不宣传、不批判、不争论的原则。随着法轮功修炼人数的增加，中共上层，特别是江某某与罗干，对法轮功的猜疑和妒忌也不断增加，在中共上层指使下，各地对法轮功的干扰也越来越大，广东省内的阴霾越积越重。1998年底，广东省体委在按国家体育总局要求对法轮功进行全面调查了解后，正式批准广州辅导站在天河体育馆召开法轮大法万人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各种手续齐备的情况下，在法会召开的前一天下午，广州市公安局治安科却进行非法阻挠，他们一边对省体委和体育馆的工作人员进行威胁，一边毫无理由地通知法轮功学员不批准召开。由于当时很多地区参加法会的学员都已上路，更改时间已来不及。后来在广州军区一些高干家属和正义人士的支持下，心得交流会在广州军区体育馆、暨南大学体育馆分两场召开，避免了一场因突发变更而造成的混乱。1999年7月20日，中共党魁江某某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使法轮大法在广东的红传受到极大阻碍，严重影响了广东百姓得法修炼并从中受益。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参加师尊广州传功讲法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0月18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我有幸参加了师父广州第五期传功讲法班，同修都很羡慕，建议我写一份心得体会。我总觉得这12年来，我虽然在坚定地修炼大法，在做着师父要求做的三件事情，但是与同修相比不如，平平淡淡，所以一直没写。明慧曾有文章，在正法洪流中正念正行平安无难的大法弟子也应该写出自己的经历。特别是看了忆师恩后，我觉得更应该把我的修炼情况写出来，向伟大的师尊与同修汇报，不妥之处请指正。从小我一心向神，49年以前入过别的教，49年之后邪党无神论的宣传也受到了影响，但是我还是相信是有神佛的。我刚记事的时候，天目曾看到过一个高大的形象出现在眼前，当时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几十年来我时时在追寻着神佛，曾动过出家的念头，大概那不是我要找的吧，所以未成事实。1994年夏天， 我与妹妹到五台山碰到一个看相的人，要给我看相。他说，你不出半年有特大喜事。我不信他说的，也没叫他看。我的身体一直不好，有多种疾病，如萎缩性鼻炎，开过两次刀，萎缩性胃炎，肾盂肾炎，血尿三次，最长的达六七天，关节炎，下肢冰凉几十年，最严重的是血管性偏头疼四十多年，脑电图中度异常。一般的偏头疼是查不出来的，为了治头疼去过许多医院，如内蒙、哈尔滨、广州、安徽、北京等地的大医院，总是吃药后好几天以后又犯，而且加重。最后上海第九医院的医生对我讲了实话，你不是在很多大医院都看过了吗？这种病是治不好的。在中西医治疗无门的情况下，我想起了气功。1994年开始买气功杂志看，其中有一篇介绍法轮功的文章，我觉得很好，但没有地方学。1994年11月，我从杂志上看到广州要办法轮功传功讲法班，当时真是喜出望外，也是大法一线牵。我要报名，老伴说，不用着急，到时交钱就行了。我还是要坚持立即报名，当天下午在珠海网上报了名。我于12月9日下午3时到了广州体育馆的广场，已有很多人排队报名安排座位了，我也排队，一直到晚上都没有报上名和安排上座位。第二天我们起得很早，来到了体育馆前的广场，可是人已是里三层外三层了，据说有从北京跟来的、上海来的、安徽来的、东北来的和其他地区来的，有的排了一夜的队。我又排上队了，可看样子还是搞不上，幸好有一位淮南来的同修把排位让给了我，我们才报上了名。很多人没有座位，只好看录像，坐在地上的人也不少。第一天听师父的讲法，我就忘了自己为什么要来学法了，只感觉到这法太好了，太好了，脑中一片空白，求治病的想法不知哪儿去了。当师父给学员整体调理身体的时候，叫大家站起来想一个病，如果自己没病，想家里人的一个病。当时我被蒙住了，不知所措，不知该想什么，在跺脚时我也没想出来。后来听同修说，他自己没有病，当时他就想了他母亲的一个病，他母亲有病很难受，这以后就好了。后来他母亲也学大法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从昨天开始听完课之后，我们很多人感到一身轻，但是极少数病重的人先行了，昨天开始难受了。师父在转法轮中又说，从今天开始，有的人会感到全身发冷，像得了重感冒一样，可能骨头都得疼。我正是这样，在师父讲法班的后两天，我坐不住了，全身难受，像得了重感冒一样，坚持到了最后一天，在回珠海的路上吐了一路。这是第二次宵夜吧，第一次宵夜是在讲法班上，那天在回住处的路上，一不留意碰到了公交车站的铁牌子，碰得满头都是血，但不疼，我也不怕。这不是偶然的，是因为我走上了修炼的路，要债的提前来要了，师父保护我没有出问题。这八天讲法班是我一生最幸福最难忘的时刻。虽然这期学员没发结业证，没照相，但师尊讲法时的洪亮慈悲的声音时时响在我脑海中，鼓励着我坚定实修下去。 我从广州回珠海之后，天天听录音，看录像，越听越想听，看书越看越想看，从此离不开大法了。没有多长时间，我身体就变得一身轻了，除了头疼改变了疼法，犯病的时间间隔也拉长了，其余的病统统的消失了。后来就想这么好的功法应传给亲朋好友，便找到了同去广州的同修们，建立了练功点。我们的练功点有几个人发展到了几十人，同时我们也和广州的大法弟子经常交流切磋学法练功的情况。我曾在半年之内从高处摔下过三次，都是师父保护我。一次我从高三米处往下拿东西被摔下来，当时只感到脖子不舒服，伸了伸脖子就好了。后来听说有个人从三米高处摔下来，只是蹬一蹬腿就没了，死了。2003年夏的一天，我高烧不退，一直烧了20多天，没吃过一口饭。这明明是来取命的，但我是坚信师父，坚信大法的，正念闯过了这一生死关。邪恶迫害开始后，我一直坚持学法练功，这时我的身体非常的健康，连最凶恶的顽固性偏头疼病也无影无踪了。我走上了讲真相的道路，当时不知道叫讲真相，也不知道害怕，只知道江魔在撒谎害人，我拉住谁都讲。后来才知道这是讲真相，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的使命，我们就是为此而来的。迫害已经7年了，坏事在大法和大法弟子面前变成了好事。在720之前，我对修炼没有更深的认识，但是在720以后就变了。我知道我的生命就是为此而来，肩负着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使命和重任。虽然没有别的同修做得那么好，劝三退的人数也没那么多，以后再加大力度吧，做好自己该做的一切事，信师信法，坚如磐石，跟着师父走到底，请师父放心。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